上帝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没有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圣经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当行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会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接下来这段成人主学，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财产以及我们的基督徒怎样来看整个社会经济伦理。那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经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国家的一些架构啊，政府的一些架构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呢，对于社会经济理论呢，就是两大经济理论，两个主流的经济理论。第一个当然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了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北美这个环境啊，包括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啊，是一种经济理论，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顾名思义这个资本跟自由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自由呢，当然这个自由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意义的自由，不是说在真理里面的那种自由因为有自由后，你就可以自由的来控制资本，就人个人控制资本。自由资本主义。第二种与之相对的呢，也是与另外一大阵营，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诞生的当然晚一点了，比自由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对资本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以前都是农业社会嘛，对资本的需求有限，就是你有一点非常非常简单的劳动工具，你就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了你有一个一点点，就像我们在 yard work 里面工作，在我们的后院 yard 里面，你有一点小工具，你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经济活动了。但是到工业革命就是不可以了，工业革命需要有机器那机器不是你一个简单的工具一点点的小小的资本就可以拥有的东西所以工业革命伴随着就对资本的大量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拥有资本的人呢就厉害了，那拥有资本他就厉害了，那这一个他有资本，一个有工业革命，然后相辅相成，相辅相成，他就利用这种工业革命的发展这个大机器时代他的资本得到了倍增，然后他继续的资本又投入到这个新的这种你说科技发明也好，你说工业进步也好，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从工业革命加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两个叠加在一起，人类社会的这种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倍增就近这两三百年来，物质财富极大的倍增，超过人类社会以前几千年所以这当然呢，这当然也就伴随着一些问题出现了，那所以也就后来也就出现了这个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之相对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诞生当然要晚一点了，这是第二种理论。那么这两种理论呢，从我们基督徒眼光来看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呢，就是他们对人的认识包括肯定都是错误的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包括肯定都是错误这两种理论都是错。从基督徒眼光来看这是社会上的两大经济理论我们还是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呢，它当然就是第一个要强调自由。为什么要强调自由呢因为比打个比方，我手上有资本，我如果没有资本的话，我这个自由我如果没有自由的话，那个这个资本我就不属于我呀，就不控，就是我一定要有自由的来拥有使用我的资本，所以这个就是相辅相成了那如果你没有自由，你当然也没有自由使用你资本的权利 啊，所以这往往连在一起。所以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以自由竞争啊、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啊、自由的来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啊。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产生了极大的这个物质财富的倍增啊，这个要必须要承认，效率是相当相当高啊啊。那么但是是带来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先从这个现实层面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大量的积累在极少数的人的手中，那么极大多数人呢就成为这个被所谓被使用啊、被让说的负面一点的词，就是可能就是被压榨的对象了啊。那么这就慢慢的人就分成两个极端，一个当然就是拥有资本，一个就是没有资本。而这种现象会两个极端是越走越远，拥有资本的人会越来越多啊，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后来到了信息时代啊，这些对资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你像现在不是很流行 AI 嘛，对不对？你要投资 AI， 你需要极大的资本。那谁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就是以前已经积累很多资本的人，他有啊。那你如果手上你本来就没有资本，你像再进入到这个新的一个新的潮流、新的行业，你就更是失去机会了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啊，所以这就会让这两个极端越走越远。一个就是呢，资本极大多数极大的集中在极少数的人手里。那么另外一些呢，就是越来越离资本的距离越来越资本主义，你没有资本，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啊！这个顾名思义，资本主义，你没有资本，那你当然就失败者啊！所以极少数成功的人伴随着极大多数的失败者，所以这个就是会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从越来越显明了哈。那么当然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啊，就从经济眼光来看，一次大战爆发、二次大战就是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就诞生了第二种啊，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呢，他就说他的思想就是资本不能由个人来自由掌握、自由控制啊。他说这个太残酷了，这个就是太残酷了，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就那完全就是毫无希望了嘛。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说要把这些资本呢、全部集中在一个所谓的政权和国家的手里，由他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啊。后来当然我们人类社会有一些国家也进入到尝试也试验过啊，前苏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后来他们那个戈尔巴乔夫，后来他不是那个就解体嘛，前苏联解体嘛，他后来他就说他们做了人类历史上长达70年的一个非常失败的试验啊，就是所谓的啊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化的试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实验，就是非常就是照搬教条性的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来去尝试这种是第二种经济理论啊，就是国家控制资本，然后由国家来分配，结果造成更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资本严重的浪费了啊，严重的浪费，然后也没有刺激这个生产力、生产效率的飞速发展，不像那个第一种自由资本主义那个样子啊。那么当然这都从现实层面的考虑，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啊，这两种理论都有失败的地方。当然了，失败的程度呢可能从每个人的立场上来看各有不同啊，但是呢都是失败。那么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啊，从圣经的教训来看呢，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们刚才一开始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一个对错误的对人的观念啊，错误的对人的观念。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呢，他们解释人的行动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啊，就是 pursue happiness， 或者 pursue 你自己的要达到的这种目的，就是人一切的活动就是为了追求我自己的，你说快乐也好，你说利益最大化也好，你说成功也好，反正就是他们认为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必须人是这个样子，他才能够建立起这种经济体制啊。 如果我人不是这个样子，我人都是比如说为别人，那我为什么要拥有那么多资本呢？我会把我的资本跟别人分，对不对？所以那这个就这整个这个理论就搭建不起来了，就整个这个理论搭建不起来。所以我上次我好几年前我去过几次宾州看我的老牧师，宾州还有那个阿米什人嘛，我老牧师住在那个山上面一个小城市里面，那个他周边就有一些阿米什人的一些农场，然后他们也都有时候去阿米什人的商店啊农场去买一些东西啊。阿米什人他们还是用马车啊，他们好多绝大多数人他们不用电，然后穿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像他们那个样子那就没有办法发展第一种理论了。他们也不追求拥有资本，他们也不追求啊，他们就那这个样子，那第一种理论发展不起来。所以第一种理论呢，它一定建立在就是人是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前提，这就是他对人的定义。那么呢，结果呢，那导致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自由竞争啊，这个所谓的几个自由了，最后人就定义成什么呢？就是每个人你的价值根据什么来判断呢？就是根据你拥有多少资本来判断。那么说的再通俗一点，你有多少钱你就有价值，你没钱你没价值。那么人就成为什么呢？我们钱是用来衡量商品的，对不对？商品是用钱来衡量，每一个商品都有标签，这个商品值多少钱，那个商品值多少钱，这个东西是用来衡量商品，不应该用来衡量人啊。但是随着第一种这种经济理论发展，慢慢慢慢人就是商品了啊，人就是商品，你都是可以买的，你都是可以买的，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卖掉的啊，这是个现实啊，这是现实。所以这是严重的问题，这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人的错误的认识导致对人的尊严的这种消解啊。人本身没有尊严，你所拥有的资本给你带来，你说尊严也好价值也好啊，所以这个就把人的尊严就消解了。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当然呢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第二个所谓的就是把资本从个人的手中拿走，集中到一个政权手中啊，让他们来管理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更加忽视了个人的尊严，那么那也就当然也没有所谓什么前面所说的自由竞争啊，自由这些都不存在了，你不需要竞争，反正国家给你分配了嘛，当然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也违反人性啊。因为人自从堕落犯罪以来，人就专顾自己了，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这是人性，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在 NNU 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NNU 他们对老师的这个薪水啊，他是这个样子，就是无论你教什么课、什么专业，薪水都是一样的。每年的薪水我不知道 NU 现在怎么样子，反正我在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就无论你教什么课你是去教音乐课你是去教那个护士那个证书那个课程，还是你是教计算机、教 IT、 教信息工程，薪水都是一样。后来我知道有一个老师呢，他是教这个 IT 教信息工程，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都在微软工作，那收入很高嘛，对不对？但是他在 NNU 工作，他的收入就很低，然后他很不满意 NNU 的这个政策，就是你教什么课薪水都一样，他说这不合理呀，他说你看我这种课是世界上非常非常需要啊，就是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需要，非常有很好的前途，就是说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出去他们可以挣很多很多钱，你们这种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出去可能工作都找不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老师的这个薪水是一样？他很不满意，结果他做了几年他就走了嘛，他好像也去微软去了哈，就这样。所以但是呢所谓的第二种经济理论他就会否定这种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和看法，就是你对你的看法不重要，就是所谓的国家对你的看法才重要。这个当然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其实也忽略了个人尊严 啊。当然我在这里说并不是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就是那个教计算机教 IT 的那个老师，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对，我并不是说他对，但是我是说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现实啊。那并不是，当然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是这样子，因为 NU 这种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嘛，都没什么事情嘛，也不是每个老师都不满，很多老师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两种经济理论呢，不管它对这个经济有多么大的发展，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要最低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说政府也好，你说政权也好，你说这个所谓经济家、政治家，他们考虑什么呢？就像那个财主啊，他要建立仓房，他们是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怎样让我的财富倍增啊，怎样让我的这个财富，他们是考虑这个问题。但作为基督徒来说，这不是我们最重要要考虑的。我们不是考虑你哪一种经济理论可以让这个财富倍增得更快或者是更好，不，这不是我们要考虑，就是人，因为人是很重要，人是上帝最宝贵最珍贵的受造物啊，就是人的尊严有没有得到尊重，人的价值有没有真正的被发现并且肯定啊，人是变成了商品还是人是变成了工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这两种经济理论从我们基督徒眼光来看呢，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最终抹杀了上帝赋予人的荣耀和尊严啊，人的荣耀和尊严是上帝赋予的，不是人本身拥有，人本身就是尘土啊，人本身就是尘土，但是上帝给尘土所造的人赋予了尊严和价值，而这两种经济体制最终都会伤害人上帝赋予他的荣誉和尊严。所以呢，我们就会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财产和社会经济伦理应该是怎样的啊？那么我一定要从工作开始，工作很重要，工作这前面说的这两种经济理论都是人要在当中要有工作嘛，一定要有工作啊，工作是你得到财富的手段或者说财富分配的手段啊，工作很重要。最重要就是第一种理论哈，自由资本主义，就工作是什么呢？工作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赚不到钱，那这个工作就没意义啊，这简单说就是这个样子。第二种呢，这种理论就是工作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手段啊，你不工作，这个社会财富不能分配给你啊，这个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怎样来看工作啊？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工作观啊。圣经中呢，旧约工作是怎样来的呢？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就是修剪看守，或者叫耕种看守，就是针对动植物。上帝给人要让人要有工作，是不是？我们注意，上帝给人工作的时候，人有没有堕落犯罪呢？没有。所以工作的本身是不带罪性的，是不带罪性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广泛的思想啊，这个很多是从这种希腊哲学出来，也有一些是错误的理解基督教信仰出来啊，就认为工作呢，尤其是汗流满面的这种工作是不好啊，因为是人犯罪了之后你才会工作，你才会汗流满面啊，你没有犯罪之前，那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你不用工作就什么举手可得啊，你不用工作啊，犯罪了之后人才要汗流满面工作。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工作本身它就是不好，是罪出现之后的产物啊。当然这种思想提出来之后，那希腊哲学就更加欢迎了，希腊那些哲学家们从来一直就是很看不上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在希腊谁工作啊？奴隶工作。那贵族谁工作呢？贵族都在那里去搞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那么但是我们要说，圣经从来没有说工作本身就是带着罪的，不是这样的。工作本身的出现是上帝让人要工作啊，并不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之后人才要工作，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就要让人要工作的啊。工作不是因为人犯罪的惩罚，不是的啊，工作是良善。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呢？因为神是做工的神，神是每天都在做工，是不是？ 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是非常非常勤劳勤劳的神，我们不知道用这个词合不合适啊，但是上帝是做工的神。那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你不应该是一个懒惰的，因为懒惰是罪啊，你不应该是懒惰，你要不停的做工啊，因为神是这个样子。所以工作本身是好的啊，工作本身是好，大家不要觉得工作是因为犯罪了被神上帝刑罚，不是，工作本身就是好的。上帝让人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罪呢。那么后来为什么工作确实带来了汗流满面，带来了痛苦呢？工作的过程中会受伤，是不是？地长出荆棘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工作本身不好，是人的罪让工作带来了这些痛苦。本来一个健康的工作哈，就是应该是很快乐的，应该是很快乐的啊。所以呢，旧约圣经从来没有把工作，或者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努力工作、汗流满面的工作，看为就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低下的，或者是卑贱的，或者是只有奴隶才做的事。旧约从来不这样看啊，不是这样的，更没有把工作看为仅仅为自己谋利的工具。上帝让亚当在园子里这个修剪看守，他并没有说亚当从这个修剪看守中能够得取到什么样的利益。亚当也那么犯罪之前的亚当，他也不会考虑我工作我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呢，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树园子各样树上果子随便吃嘛，对不对？他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啊，你工作不是为了可以换果子吃，不是这样的，你工作就是因为上帝要让你工作，就是这样啊。但是堕落犯罪之后，工作，人们对工作的看法就变了哈。这是第一个，圣经旧约从来没有说工作是不好啊，工作是神让人工作。那么工作后来确实给人带来的痛苦，那不是工作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人的罪造成。那么新约呢，更是强调人要做工。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做工我们才可以在外人面前行事端正啊！你好逸恶劳什么都不做，你在别人看来你这个人就不端正啊，就不端正。我这样举例子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那个邻居啊，他不做工的，我们从来不上班，从来不做工，年纪也不大，他每天他们就把他那个 trailer 啊开得到处去玩，那个大房车啊开得到处去玩，回来就是充电，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邻居一个老奶奶哈，有时候我们跟我们关系蛮好，我们就碰到就说他那个老奶奶就很好奇，就是他们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他们到底做什么工作呀？然后就猜他们是不是有遗产啊，继承遗产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外人对那些不做工的人的看法，他为什么不做工呢？就是圣经让我们要亲手做工，这样你在外人面前才行事端正，要不然别人看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就这样。帖撒罗尼迦后书呢，3:10更是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么3:11，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新约圣经从来是强调人要做工啊，人要做工。那么工作呢，不是为了满足贪心，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啊。那么谨慎，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啊。工作不是为了满足我贪婪的需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工作呢，可以帮助别人。以弗所书4:28，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所以一个把工作视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的人，他不会把工作所得分给别人，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你工作所得，你自己有余了之后呢，你要分给别人，所以工作不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哈，工作可以给帮助别人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工作最深刻的原因，新约圣经最深刻的原因是侍奉神， 是侍奉神。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带仆人的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对于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第一，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利益最大化啊。那么第二，工作本身没有什么可害羞的地方，不好意思的地方。你做工你光荣，你不做工 你这个人别人就会看你不端正，就这样，工作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就是为了侍奉神做，那么在传统教会呢，有一个工作神学，这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所谓全能博士啊，全能博士阿奎那。那么他提出工作神学，他认为工作有四个目的：第一，工作提供我们日常生计所需，我要吃饭嘛，我要工作，因为不做工不得食啊。第二呢，抵制众恶之源的懒惰。阿奎那呀，他认为众恶的源头是懒，是懒这是他个人的看法。那么我怎么去抵消这个懒呢？那我就要做工，这是工作的第二个目的，让我不要懒，我要做工。第三呢，抑制难以驯服的肉体，对我肉体的情欲啊，像沸腾的水，到处鼓，到处冒泡子，那怎么去驯服它呢？汗流满面的做工，说在那个，就你消耗你的精力，你的精力用在做工上面，不要去，像那沸腾的情欲的泡沫到处冒，做工。第四，使人有能力以物质的盈余去广济善施，就去帮助别人，工作的四个目的，为生活所需，抵制懒惰，驯服肉体，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这是传统教会对工作的四目的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从新约圣经更加深刻的来看基督徒的工作观，工作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确实变得劳有劳苦在里面，有汗水在里面，但是工作本身是好。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呢，工作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途径，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去敬拜上帝，去荣耀上帝。那么基督徒工作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在上帝面前，Coram Deo。 那么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切行动的原则，就是在上帝面前，不仅仅是工作，就是你吃饭睡觉，就是你的娱乐，你日常生活，这是一个总原则，就是活在神的眼中，在上帝面前，这是我们最什么工作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上帝面前做，在上帝面前做，为神做，为荣耀神做，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啊，这个你像以前那个瑞士不是有很好的这个手工业造钟表吗，他们有的工匠啊，造钟表就是一辈子，几十年可能就为了那一只表，就是一些小砂轮啊，要去磨啊，怎么样子，很长很长时间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最后表盖子一盖，人都看不见嘛，完全看不见，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们认为神看得见，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去做。那么这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言行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在上帝面前，工作也是一样，在上帝面前做。那么因为在上帝面前做，第二个那当然就是要尽心做了，你真的要把心放在里面做，你不仅仅就是为了去赚一口饭吃，你真的是要把心思放在里面。第三呢，当然就是要正直公平了，因为神是欺哄不得的， 我们不能用两样的砝码啊，你用两样的砝码，别人人可能被你骗看不到，那上帝看得到啊，工作要公平啊。就是有些现在这个整个商业竞争越来越成问题啊，比如说有些公司他们出售的产品，他卖到不同地区的质量不一样啊，这其实是当然他有他为了降成本啊，有各种开拓市场什么的各种原因，但是呢这不适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那么现在甚至这个科技发展的 AI 啊，这个各种发展，就是你在不同地区你去在一些购物网站所看到的价格也不一样甚至它会跟踪你的消费购物习惯甚至对于真的每个人你看到的价格都不一样，都同样的商品有时候我自己都发现这个问题，特别是你订票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他会你看到的跟你换一个电脑换一个 IP 看到的价格，同一张票同一个地方的价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不是基督徒的伦理，就是我们基督徒工作不是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是为了利润那你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你会出现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做法出来那么第四呢，工作的原则就是爱的表达，它其实是表达爱，当然表达对上帝的爱了，我在上帝眼前做。第二，表达对人的爱我做这个商品，我提供给别人，那么当然我的劳动我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这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我提供给他是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一个商品就是你不希望这个东西仅仅就是为了赚到他的钱，你希望对方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他能够开心，他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你有一份关怀，对你客户的关怀在里面那么这是对客户对上司对同事都可以通过工作来表达爱，我们基督徒从神那里领受的爱，工作可以是一种爱的表达，不仅仅是对你的客户对你的同事对你的上司对你的下属都可以是一种爱的表达，通过工作来表达出来。所以从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来看，工作可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那么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件小事，圣经甚至说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对不对？吃喝这种事情你说有什么神圣在里面？哎，有，因为你是在神面前，你在神面前，所以工作也是这样工作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许，我们是在神面前来荣耀神，也彰显神对人的爱来做的事情，人们也向世界来展现神的性情，他的创造，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慈爱，都可以通过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来表达。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基督徒的工作、财产和社会伦理的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第一个，我们刚看到的这种，今天这个世界上两大经济理论，这两大经济理论呢各有自己，在人看来有成功也都有失败的地方，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们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破坏性的这两种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整个的我们的财产伦理，我们的工作伦理，甚至大到整个社会经济伦理的时候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工作开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工作。第一，工作是好事情，工作并不是人犯罪之后上帝对人的惩罚，不是的，工作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之前上帝就让人去做工对，工作是好事所以不要觉得一些工作好像就是不好的工作是好。那工作不是为了满足贪心，工作最深刻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并且荣耀神。那么我们的工作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任何事情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工作，我们在上帝面前吃喝，我们在上帝面前娱乐我们在上帝面前去做一切事情当我们有常常的来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经历什么呢？与神同在你就可以知道，可以经历，可以体会什么叫与神同在，因为你心里总是在知道我是在神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刚才看到有准备举手是有问题吗？ 啊，没有，好，那么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个人私人生活当中，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光照，也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父也是在暗中来查看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加添给赐给我们的信心，靠着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上帝面前，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活在神的眼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